我想很多人收到我的这个礼拜上礼这礼拜上礼拜发的最后一个祷告信。
我谂牧师话谂大家都收到佢最后发嘅上个礼拜嘅最后嘅祷告信。
那我们莲芳姐妹已经从安养中心回到家里。
莲芳姐妹咧已经从安养中心翻翻去屋企啦。
那我昨天跟她的家人联络，他们说她都很好。
寻日咧，牧师同佢屋企嘅人联络，佢哋话佢都好好嘅。
精神很好。
精神好好。
他的信心很强，
信心好好。
他也开始进食一些，食量开始增加了。
佢食嘅嘢咧开始增加咗啦。
还很重要的，他上厕所的很规律了。
最重要，佢上厕所咧都好规律啦，而家。
他脚的水肿消了。
脚嘅水肿咧又消咗啦。
他很希望将来不久之后，能够要么坐在轮椅上，至少还能够下床走路，然后如果许可的话。他回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来敬拜。
佢都好希望不久嘅将来咧，或者喺轮椅上，或者咁行入嚟呢度同我哋一齐敬拜。
你无法想象，在三个礼拜前，医生已经放弃了。
你冇办法想象，佢三个礼拜前咧，医生已经放弃咗佢啦。
我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 ，two more days。
咁样，牧师去医院嗰阵时咧，医生同佢话，剩翻两日啦。
他跟我说，哦，你就是他们的牧师。
哦，原来你就系佢嘅牧师。
你该准备了，
你要准备啦。
我想神不是这样计划的。
我想神嘅计划唔系咁样。
继续用祷告托住莲芳姐妹。
我哋大家继续用祷告嚟托住。
我们用祷告托住我们的 Amanda 姐妹。
我哋用祷告托住我哋 Amanda 姐妹。
是的，他们现在就是圣经里讲的，好像都走在死荫的幽谷里面。
好似圣经所讲，佢哋而家咧都系行在死荫的幽谷。
我们求神他的杖跟他的竿随时的保护。坚固他们。
神的杖、神的竿，随时会保护他们的。
因为不久之后，我们要在敌人的面前摆设筵席，欢喜快乐，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天上的父。
冇几耐之后咧，我哋会喺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将一切嘅荣耀都归俾神。
我们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
好，我们每个人，我们想，我们一起的开声，好吧？我们同心，我们花三十秒时间来为 Amanda， 来为莲芳姐妹祷告呼求。
花三十秒时间，大家开声为莲芳姊妹同埋 Amanda 姊妹开声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是那大有能力的全能的君王，
你是大有能力的有权力的君王，
你是造天地的主，
你是造天地的主，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你施行拯救，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
你是我们的你拯救，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
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帮助的主，
你是我们患难之中随时的帮助，
我们要以夸胜的声音向你呼求，
我们要渴切的声音同你呼求，
因为知道你是那得胜的君王，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得胜的君王，
我们把 Amanda 姐妹跟莲芳姐妹完全的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我们将 Amanda 姐妹莲芳姐妹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
虽然在世人眼里他们好像走在死荫的幽谷里面，
虽然在世人的眼光他们可能已经行在死荫的幽谷，
但我们知道你的杖你的竿随时的与他们同在，
但我们知道你的杖你的竿随时与他们同在，
你必要施行拯救，你的怜悯大慈爱要临到他们，
你必须施行拯救，你的怜悯大慈爱会给他们，
主啊，我们在这边向你呼求，
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
有一天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在青草地上享受在你里面那喜乐平安和满足，
有一天我们会同他们在青草入面享受你入面的平安和满足，
有一天我们要为他们摆设宴席欢喜高兴，因为你得胜了，
因为有一天我们会同他们摆设宴席，因为你得胜了，
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
我们将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大家一起说阿们
阿们
阿们。 好，今天我们进入腓立比书的第二个信息，在基督里合一的教会。
今日我哋进入腓立比书嘅第二个信息，系读基督里入边嚟嘅合一。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整整的一整章都在记载是耶稣基督的祷告。
约翰福音十七章整整一章系记载耶稣基督嘅祷告。
如果你要找，你要问主的耶稣基督的祷告的主导文，事实上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里面。
咁或者你话主耶稣基督嘅祷告文其实喺十七章嗰度嘅。
在这十七章里面有三段祷告。
在十七章里面有三段祷告，
有一段祷告，第一段祷告是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上十字架的祷告。
第一个祷告是为耶稣基督自己上十字架的祷告，
他为他在最后十字架的最后这一里路，在最后这一段路，在向父神祷告。
他是为自己在世上最后的一段路，作一里路，是为向神祈祷。
第二段是他为他的门徒，当时他跟他在一起的这些门徒们祷告。
第二段呢，他是为他的门徒，当时跟他在一起的门徒祷告。
第三段，他为所有属他的教会来祷告。
第三段呢，他是为所有属他的教会而来祷告。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经文这么说，耶稣这么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牧师读咗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喺荧幕上。
是的，耶稣为所有的基督徒祷告。
系嘅，耶稣为所有嘅基督徒祷告，
让他们不但能够彼此的合一，
唔单止能等佢哋能够彼此合一，
而且是与三位一体的神合一。
而且为三位一体的神合一，
这是一个属灵生命在圣灵里的合一，
是属灵生命在圣灵里面的合一。
借着圣灵与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合而为一，
借着圣灵呢，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救恩完成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同心合一，
最后基督徒同心合一，
我们团结一心，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团结一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真正最大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
我们最真正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
叫人借着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的合一，彼此的相爱，认识到耶稣基督，
将来接着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将来认识耶稣，
以此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以此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在说到合一，我就想到在二十多年前，1995-96年的时候，
讲到合一呢，牧师想到以前1992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同事、我们的朋友一起来，要准备要创建一个公司。
牧师嗰阵时咧，同一啲年轻人，佢哋大家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准备咧开个公司创业。
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是、我们的梦想是，
佢嘅目标、佢嘅梦想、佢目的系
建立凤凰城最好、最快、最大的这个国际网络。
就佢哋嘅目的就系建立凤凰城最好、最快、最大嘅国际网络。
那时候资金到位。
嗰阵时候
资金
investment
呀、yeah, 嗯，资金到位了。
资金已经有咗啦。
技术到位了。
技术亦有咗啦。
我们市场也到位了。
市场亦都到位啦。
想说我们都差不多了。
讲到我哋都差唔多啦。
我们要那时候有一个心愿，就是要跟在硅谷 Silicon Valley 那边刚刚开始 Yahoo 要一拼高下。
咁样咧，就嗰阵时有准备咧，就同 Silicon Valley 嗰啲公司咧，大家一拼，边个睇边个叻，一拼高下。
但是没多久，我们垮了。
但系冇几耐咧，佢哋咧就唔得啦。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我们的 CEO 把我们的钱给偷了。
因为我哋嘅 CEO 咧，将我哋嘅钱偷咗啦。
把我们的技术给偷了，
将我哋嘅技术咧也偷咗佢，
把我们所有签到这些跟我们签约的这些客户、大客户全部都带走了，
将我哋所签约嘅大客户全部俾佢偷走晒。
因为他是我们聘请的人，
因为佢系我哋聘请嘅人，
他不是我们原来这一群一起合作的伙伴，
因为佢唔系我哋一齐合作嘅伙伴，只不过系我哋请佢嚟嘅啫。
因为他的眼里只看到的是钱。
因为他眼睛入边睇到嘅只系钱，
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在后来在工作上也好，在带领团队也好，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这个呢给牧师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工作上和带领团体上呢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一个成功的团队的合作离不开这三个要素，
一个成功合作的团体呢离不开这三个要素，
就是三个英文字话，就是三个 V。
英文呢就是三个 V 字，
第一个是 Vision，
第一个是 Vision 意
象，意象
意象，
你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意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奋斗，对？
你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奋斗？
第二个 value，
是不是 value，
价值观，
价值观。
我们都是不同的，来自各种不同四面八方的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看重的是不是一致？
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四面八方的人，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一致呢？
我们能够彼此的支持，彼此的想法和理念，
我们可不可以彼此支持彼此的想法，我们的理念。
所以第一个是 vision， 第二个是 value，
所以第一个是 vision， 第二个是 value，
第三个是 vigor，
第三个是 vigor，
就是你的是不是有这种决心魄力干劲，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魄力，有这样的干劲肯去做。
是这一我们一群人能不能够在一起做一个决心的行动，
我们一群人可不可以在一起做一个决心的行动。
其实合一的教会也不离开这，离不开这三个字。
同时呢，合一的教会都是不离得开这三个字的。
今天呢，我们就从腓立比书的一章三到八节，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合一的教会怎么在基督里建立起来。
今天呢，我们在腓立比书看下第一章三到八节，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成为得胜又荣耀神的教会，
是得胜又荣耀神的教会。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第一呢，我要看到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就是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意象，就是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呢？
在腓立比书一章三到五节里面说，我每逢想到你，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合一的教会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意向，
合一的教会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意向，
这个意向必须建立在神的国度的视野上面。
这个意向一定要建立在神的国的视野上面，
简单说就是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简单说呢，就要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
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里面，兴旺福音同心合意这四个字提过两次。
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讲同心合意呢，讲了两次。
这同心合意是什么意思呢？
同心合意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就是合伙人的意思。
其实呢，就是合伙人的意思。
就好比刚刚我所举的这个例子，我们一群人在一起创业的时候，
即系好似牧师头先讲话，好似头先大家一群人喺度创业嘅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共同的理念。
我哋有共同嘅理念。
相同的抱负。
相同嘅抱负。
肩并肩的行动，
肩并肩的行动，
才能够创造成功的事业，
才能够造成成功的事业。
否则你很可能就像我当初讲我们那位 CEO 一样，
如果不是呢，就好像牧师刚才讲好像个 CEO 那样，
他看到的是他自己的想法，
他看到的就是他自己的想法，
他心里想要做就是要满足他自己对金钱的欲望，
他只不过想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
事实上我们那时候都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只不过是三十出头的后生仔。
这位我们请来这位四十多岁的这位中年的一个大叔，对我们而言他是有很有创业经验的。
这样呢，我们请来这个呢就是四十岁的大叔，对我们来讲呢是很有经验的。
他没有想到是五年十年以后，
他不想到五年十年以后，
他只想到他自己，
他只想到自己。
所以同心合意的意思，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福音工作上面，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我们都是合伙人呢？
同心合意呢，我们是不是在福音上面，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我们都是不是同心合意呢？
还是你只是来这个教会做一个短暂的客旅，聚会结束后你就离开了呢？
或者你只不过来这个教会做客人，短暂的聚会完了之后你就走了？
还是说我们在教不但在这个在教会里面，在整个奔跑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我们都是合伙人，
是不是不单止在教会上面，在我们奔跑十字架道路的上面，我们都是合伙的。
这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就是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都是福音事工福音事业的合伙人，
就是在福音上面，我们福音的事工，福音上面呢，我们大家都是合伙人。
福音的内涵又是什么呢？
福音的内涵是什么呢？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要救一切相信的。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所以兴旺福音就是兴旺神的大能。
兴旺福音就是兴旺神的大能。
这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大能。
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大能。
借着我们同心合意兴旺起来。
藉着我们同心合意兴旺起来。
所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就是要跟圣灵做合伙人。
就是跟圣灵做合伙人。
与基督有相同的理念，
有同基督有相同的理念，
也就是我们所常常说的以基督的心为心，
即系我哋时时讲嘅以基督的心为心，
好叫荣耀神的这个意念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唯一的目标和方向。
等荣耀神嘅目标咧，就系我哋每一天我哋所谂嘅方向。
我在教会里服侍了二十来年，
牧师喺教会服侍咗二十几年，
教会当中是看到很多让人家伤痛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看到很多人有伤痛的时候，
教会当中我们经常说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同心，
这样在我们当中我可以说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可以同心合意的。
我们发现同心很容易，
我们发现同心很容易的，
但是合意很难，
但是合意就挺难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经常缺乏了一个共同的意向，共同的目标和理想。
因为我们缺乏了一个共同的意向和理想。
我们听到弟兄姐妹，包含我自己以前常说，我有一个 passion， 我对什么事情有一个很大的热忱。
咁样咧，我哋听到好多人讲，牧师话包括佢自己，佢听到人哋话啊，我有一个好大嘅 passion 热情。
热忱是我们在公司里找人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咁样咧，热情咧，其实你揾嘢做嗰阵时咧，系揾嘢做嗰阵时系一个好大嘅指标，人哋都会问你噶。
你各项技能都符合的最后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到底对工作有没有热忱。
所以请人呢就是最后我们看我这个人对工作有没有热情。
热忱，对神的热忱也是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对神的热情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把热忱当作是我们自己的思念的时候，
但是你将热情当作是自己私人的意念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只做我想做的，我只做这个是只有我能做的时候，这就出了问题了。
这样就是说我就是想做我自己想做的，这件事就是我自己能做的时候就会出了问题了。
一旦一个人把他的这个思念放在他的热忱里面的时候，就可能变成了他的坚持，变成他的信念了。
所以一个人将他的思念在他的热情里面，这个就变成他自己的私人的意念了。
我们经常看到教会里弟兄姐妹彼此争闹不休，并不是因为真理上的差异。
这样呢，我们有时看到弟兄姐妹在教会上面大家有分歧争闹呢，其实就是大家有不同的意念。
他们都非常的爱神，
他们大家都其实很爱神的，
他们真的是同心，
他真的也很同心，
可是他们无法彼此同意，
但是无法彼此同意，
这就是教会纷争的开始。
这个呢就是教会纷争的开始了，
也成为教会成长的阻碍，
也都是教会成长的阻碍。
更糟糕的是什么呢？
更加弊的是什么呢？
我们让教会以外的人看到说，教会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何必去呢？
咁我哋等俾教会外边嘅人睇到话，教会都系咁样样，我点解要去教会呢？
你们基督徒之间都彼此吵成这样子，我比你们都还好。
你哋自己都吵嚟吵去，我仲好过你哋，我使乜嚟？
在箴言28:29里面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
喺箴言29:18讲，没有意象，民就放肆。
放肆。意思就是灭亡的意思。
放弃呢就灭亡的意思。
当神的子民没有一个共同的属灵意向的时候，
当神的子民没有一个共同的属灵的意向的时候，
就很容易让你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经验去服侍神。
就要你将自己的喜好给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经验来服侍神啦。
带来的是就是纷争。
带来的呢就是纷争，
甚至分裂，
甚至是分裂，
给神的家带来非常大的伤害。
给神的家带来很大的伤害。
在士师记的最后一节经文21:25讲得很好。
约士师记21:25牧师读。
这就是这个民就放肆的一个写照。
就是民放肆的写照。
那时 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神很乐意，也不断地用他的意象来告诉他的子民。
神很乐意，而且不断地用他的意象来讲给他的子民听。
神经常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他的子民，他的意象，他的心意是什么。
神呢用不同的方法经常讲给他的子民听，他的意象的方法是什么。
在旧约的出埃及记当中，神用荆棘中的火焰向摩西来呼召，
神用荆棘中的火焰向摩西来呼召，
让他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
要叫他带以色列人
前往那自由应许丰盛之地，
前往自由应许的丰盛之地。
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故事。
在新约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故事。
保罗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过去的学经历，要前往大马色路上去迫害基督徒的时候，
保罗用自己以前的经历，一到就去想去杀害害嗰啲基督徒，走向大马色嘅时候嘅路上。
他经历了耶稣向他亲自显现的这位异象。
他经历了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的异象。
因此他洗心革面，忠心事主。
因此他洗心革面，革面忠心服侍主。
主耶稣降世为人。
主耶稣降世为人。
他赐下了救恩和福音。
他赐下救恩和福音。
他呼召所有的基督徒，他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的诫命。
他给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诫命。
向普世传福音，
向普世传福音，
所以向普天下传福音是我们教会一个共同的呼召，也是一个共同的责任。
向普天下传福音是我们教会共同的呼召，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他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受装备，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受到装备，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享受神的爱，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里面享受神的爱，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经历他的大能。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经历他的大能。
但绝对不是停在这里。
但是不是叫你停在这里。
他要我们出去向普天下传福音。
他要我们出去向普天下传福音。
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传扬他的救恩，他的福音。
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传扬他的福音，他的救恩。
在旧约时代。
在旧约时代。
神的子民丢弃了神所交付的这他的意象。
神的子民就丢弃了神给他们的意象，
以致整个民族失去了方向，离开了神。
所以整个民族都离开了神，失去了方向。
今天耶稣基督向我们普世的教会颁布了一个大的使命。
今天耶稣基督向我们普世的教会颁布了一个很大的使命。
这个大使命的意象，
大使命的意象，
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或者是逃避。
我们不可以轻浮同埋逃避，
我们必须要效法保罗的心智。
我哋要效法保罗嘅心智，
因为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因为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神给我们教会西北教会的合场，绝对不是局限在我们的四周围而已。
神俾我哋西北教会嘅合场，唔系单单只系喺附近而已。
我相信是要延伸到整个凤凰城。
我先相信会延伸到全个凤凰城。
甚至整个亚利桑那州，
甚至整个亚利桑那州，
甚至我们整个北美地区，
甚至北美地区，
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直到世界每一个的角落。
面对神的这份厚恩，
因为我们神给我们的厚恩，
你我应当如何回应呢？
你话你同我应该怎样回应呢？
我们的确应该向神来祈求，
我们的确应该向神祈求。
神或许要你就留在凤凰城，留在耶路撒冷。
或者只是叫你留在凤凰城，留在耶路撒冷，
也许会呼召你去往犹大或撒玛利亚做先锋，
或者他会叫你去犹太或者撒玛利亚去做先锋，
或许要差派你我去世界很多个不同的角落去传扬福音，
或者差派你和我去到世界不一样的角落去传福音。
无论如何，
不论如何，
我们应当按照圣灵浇灌的意象而行，免得放肆了。
我们应该接受圣灵的浇灌，免得我们放弃。
要完成这个属灵的意象，
属灵的意象，
唯有依靠圣灵的能力，
咁只有能够依靠圣灵的能力先做得到。
昔日的初代教会，过去的初代教会，
昔日的初代教会，
他们没有势力，也没有能力，
他们没有势力，没有能力，
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他们能把福音传向全世界。
他们将福音传遍全世界，
全是靠着圣灵的工作。
全是靠着圣灵的工作。
今天我们活在末世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活在末世的基督徒。
也必须顺从圣灵的能力。
一定要顺从圣灵的能力。
我们才能够做主的工作。
我们才可以做主的工作。
所以一个合一的教会第二件事情就是降服圣灵的引导。
所以合一的教会呢，第二件事情就要降服于圣灵的引领。
在腓立比书一章六到七节里面说，我深信那在你里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刚才牧师读的是腓立比书一章六至七节，因为我在荧幕上，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合一的教会，
合一的教会，
我们不单有一个共同的属灵的意象，
我们不单只有一个共同的属灵的意象，
还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也都需要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这不是建立在你我个人的想法上面，
不是建立在你和我之中的想法之中，
也不是我们个人的理念，
也都不是我个人的念理，
必须是建立在降服于圣灵的引领的基石上，
要建立在降服于圣灵的指引之下。
保罗说腓立比的教会这样忠心的，这么大方的去支持他的福音工作。
保罗话腓立比教会咁样大方嘅，咁样嚟支持佢福音嘅工作，
是因为基督在他们心里做了一个善工。
系因为基督喺佢哋心入边做咗善工，
也就是圣灵的在他们整个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做了一个合一的感动的工作。
即系话圣灵喺佢哋个众弟兄姊妹嘅心入边做咗一个合一嘅工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呢个系非常重要嘅。
这让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
咁样咧，等我哋认识一件事。
福音的事，
福音嘅事，
就是神的事，
就系神的事。
神要亲自带领，
神要亲自带领，
也因着圣灵的能力，
因为圣灵嘅能力。
彼得和保罗这些初代教会的使徒，
彼得同埋保罗初代教会嘅使徒，
他们才有能力去医病、去赶鬼、去传那打动人心 的信息。
他们才有能力去医病、赶鬼、赶鬼同埋打动人心、讲打动人心嘅福音。
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是的，唯有依靠耶稣基督的灵，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成就上帝的功。
是的，只有能够依靠耶稣基督的能力，圣灵的工作，我们才会成就神的工作。
但是首先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首先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自己要表现出耶稣在我们身上那完全的主权。
我们要表现出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完全的主权。
顺服是我们对神的爱的首先最重要的表现。
顺服呢，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最重要的第一个表现。
坦白说，如果没有对神对上帝的顺服的话，
坦白说，如果你没有对神的对上帝的顺服的话呢，
你参加再多的聚会，
你参加再多的聚会，
读再多的圣经，
读再多的圣经，
听再多的道，
听再多的道理，
圣灵在怎样的感动，
圣灵怎样的感动你，
都对我们的生命没有无法产生有效的结果。
对我们的生命呢，都无法产生有效的经历。
雅各书四章十节里面说，你们务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升高。
雅各书四章十节，头先牧师读的。
所以唯有我们凭着信心全然献上自己，
所以我们唯有凭着信心全然献上自己，
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那属灵里的丰盛，
我们才能够得到属灵里面的丰盛，
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到耶稣基督他的大能，他复活的大能，
我们才可以经验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也唯有当我们自己完全降服于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唯有我们自己完全降服于圣灵的大能之下，
神的话 才会如此清晰如此明白的告诉我们。
神的话会如此清晰如此明白的告诉我听。
对不起，让我再重讲一遍。
牧师再讲一次。
唯有降服于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唯有降服于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唯有当我们的心完全向神降服的时候，
唯有当我们的心完全向神降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好像在对你说话一般。
你可以发觉圣经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好像都是同你讲的。
经常听到弟兄姐妹在说读经的时候很困难，读不懂看不懂。
牧师时常听到弟兄姐妹讲读经的时候很困难，看不到听不懂不明白。
我们读经不是靠自己的势力，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不是靠自己的才华。
我们读经不是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才华，
要靠圣灵的工作，
要靠圣灵的工作，
因为那是上帝的话，
因为它是上帝的话。
所以当你 下次读经的时候，你说这怎么这么难，这怎么我都看不懂的时候，
所以当你下一次读经的时候，你说为什么这么难我都读不懂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先安静下来，
等我们先安静下来，
在神面前祷告，
在神面前祷告，
求那属天的亮光临到我们，
求祂属天的亮光来引导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认识真理，
求圣灵帮助我们认识真理。
彼得他在服侍的时候，
彼得他服侍的时候，
有一次神的灵向他显现，
有一次神的灵向他显现，
因着彼得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么亲近，
因为彼得跟神的关系这么亲近，
他对圣灵所对所跟他所说的话明白得这么清楚，
他对圣灵跟他讲的话明白得这么清楚。
在使徒行传十章九到十二十九到二十节里面说，圣灵对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怀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刚才牧师读的就是使徒行传十章十九二十节，就是圣灵同这个彼得讲的话。
这句话也许也在对你说话，
这句话或者对同你讲的，
这句话也曾经对我说过，
这句话曾经同牧师讲过。
当时彼得知道圣灵在对他说话，
当时彼得知道圣灵同他讲紧嘢，
他就遵从了圣灵的带领，
他遵从了圣灵的带领，
他就起身往哥林流的家里去，
他就起身去哥林流的家了。
然后呢，在里头中，我相信他心里一定有起了一个问号。
咁样佢去嗰阵时咧，我谂佢心入边咧都有咁嘅问号。
等一下，
等阵，
我在做什么呢？
我喺度做乜啊？
我是犹太人。
我系犹太人嚟噶。
按照律法的规定。
按照律法嘅规定。
我怎么可以跟个外邦人在一起呢？
我点可以同外邦人喺一齐咧？
就算我去跟他传福音。
就算我同佢传福音。
他听了。
佢听咗。
因为他讲完到时候，他要留我去。留我在他家里跟他一起吃饭怎么办呢？
讲完道理俾佢听，咁佢或者讲完之后佢就留我喺佢嘅食饭，我点办呢？
我是犹太人啊，我怎么可以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呢？
我系犹太人嚟嘅，我点可以同外邦人一齐食饭呢？
但系圣灵跟彼得讲的话，
圣灵同彼得讲嘅嘢，
圣灵告诉他不要怀疑，不要害怕。
圣灵话俾佢听，不要怀疑，不要害怕。
彼得就顺服了，
彼得他就顺服了，
也因着彼得的顺服，
也都因为彼得的顺服，
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哥尼流家里，他 领受了救恩，
我们看到外邦人哥尼流他家里的人，
并且有
救恩，
并且得到了那圣灵大大的浇灌与充满，
而且他得到大大的浇灌充满圣灵，
他们全家欢喜快乐，
他们全家欢喜快乐。
但是事情在这里 还没有结束，
但是事情在这里还没结束。
彼得回到了耶路撒冷，
彼得回到耶路撒冷，
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他所做的这件事情，
这样去耶路撒冷教会他报告他做了这些这样的事。
当时候坚持律法传统的那些教会领袖，
当时候坚持律法传统的那些人呢，
就质问彼得说，
就质问彼得说，
你是以色列，你是犹太人，你有跟这些外邦人一起用餐吗？
你是犹太人，你有同这个外邦人一起饮食餐吗？
你有跟那些没有受过割礼的人来往吗？
你有同那些没受过割礼的人来往吗？
如果你我是彼得，我们又怎么面对这样的质问呢？
咁如果你同我系彼得，我哋会点样面对咁样嘅质问呢？
彼得很坚定地回答说：
彼得坚定咁回答佢话，
主显然是要向这些外邦人传福音。
主显然要向呢啲外邦人传福音噶。
我是谁？
我系边个？
我岂能拦阻神呢？
我岂能拦阻神呢？
今天，
今日，
主，我们的主仍然在寻找。寻找一群像彼得这样子的人。
我们的主仍然在寻找一群好像彼得这样的人。
放下传统，
放低传统，
放下自我，
放低自我，
放下过去的经历，
放低过去的经历，
单单仰望耶稣基督，
单单仰望耶稣基督，
全心顺服圣灵的带领，
全心顺服圣灵的带领。
你愿意在祷告当中降服于圣灵吗？
你愿不愿意在祷告当中降服圣灵的？
你愿意在祷告当中降服圣灵，顺从主的带领吗？
你愿不愿意在祷告当中顺服圣灵，顺服主的带领呢？
这是一条奔跑十字架的道路。
这一条是奔跑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是否愿意同心来奔跑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是不是愿意同心奔跑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呢？
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我们发现保罗经常想念信徒。
我们发觉保罗时时都好想念挂住那些信徒。
除了他曾经去过的地方，
除了他曾经去过的地方，
譬如说哥林多、以弗所、腓立比，
好像哥林多、以弗所、腓立比、
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
帖撒罗尼迦等等地方，
包括他没有去过的罗马，
包括他没去过的罗马，
他是常常的想念着他们，
他时时挂住他们。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情呢？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呢？
因为这些都是圣灵的感动，
因为这些都是圣灵的感动，
都是从主那里领受的，
都是从主那里领受的。
在腓立比书一章八节里面说，我体会耶稣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牧师读咗腓立比书一章八节，
基督耶稣的心肠，
基督耶稣的心肠
是什么呢？
是乜嘢？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为世人流血舍命。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为世人舍命。
这无怨无悔、无私的生命的献上的大爱。
无怨无悔、无私的献上生命的大爱。
那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什么呢？
就是效法耶稣基督。
就是效法耶稣基督。
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凡是要跟从基督的人，
凡是要跟从基督的人，
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
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
背起他的十字架。
十字架是基督教会的标志。
十字架是基督教会的标志，
因为基督耶稣走过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因为基督耶稣走过这条十字架的路，
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
这条是不容易的道路，
这条艰辛的道路，
这条很艰辛的道路，
但他走完了，
等他走完了，
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
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
耶稣在十字架上降杯，
耶稣在十字架上降卑，
就被神升为至高，
被神升为至高，
得着了荣耀，
得着了荣耀，
所以十字架又是他荣耀的记号，
所以十字架也是他荣耀的记号。
罪从亚当进入的世界，
罪是从亚当入了世界，
而罪最大的根源就是我们自己，
罪最大的根源就是我们自己。
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找不到一个他为他自己的事情，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你找不到一样东西是为他自己的，
他根本没有自己，
他没有自我，没有自己的，
所以唯有站在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地位，
所以唯有我们站在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地位，
仰望圣灵的能力，
仰望圣灵的能力，
致死自己，
致死自己，
埋葬复活，
埋葬复活，
耶稣基督的生命才可能在我们身上掌权做主，发光发亮，
耶稣基督的生命先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发光发亮。
保罗他曾经有一个心志，
保罗曾经有一个心志，
他说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
我 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们。
所以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呢。
我想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讲的。
做了一个勉励。
作了一个勉励。
我想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
来，但我好，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是的，
是的，
十字架是通往荣耀的唯一道路。
十字架是通往荣耀的唯一道路。
十字架是顺从跟随基督的道路。
十字架是顺从跟随基督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是谦卑舍己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是谦卑舍己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是献上自己为基督而活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是献上自己为基督而活的道路。
合一的教会。
合一的教会。
就是我们所有在这个教会里，在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教会他的家里面的每一个肢体，
是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家里面每一个肢体，
我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一件事，
我们都要很清楚认识一件事，
我们都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我们都是行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的，
我们必须要携手同心，
我们一定要携手同心，
扶老携幼，
扶老携幼，
一同奔向荣耀的终点，
一同奔向荣耀的终点。
合一的教会需要三件事情。
合一的教会需要三件事。
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意向。
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意向。
一个同心合意传福音的意向。
同心合意传福音的意向。
一个合一的教会要有一个共同的事。共同的理念，
一个合一的教会要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一个共同的世界观，
一个共同的世界观，
一个共同的人生观，
一个共同的人生观，
一个共同的生活观，
一个共同的生活观，
就是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他的圣灵的带领之下，
就是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圣灵带领之下，
一个合一的教会，
一个合一的教会，
也必须要有一个合一一致共同的行动目标，
有一个合一一致共同的行动的目标，
要能够愿意一起来为主来奔跑这十字架的道路，
愿意一起为主来奔跑十字架的道路。
今天放眼许许多的教会，
望眼许许多多的教会，
他们都分裂，
他们都分裂了，
分裂之后带来的是伤害，
分裂之后带来的是伤害。
在我之前所服侍的教会，
像我牧师以前服侍的教会，
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分裂了两次，
短短的几年当中分裂了两次。
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那教会只剩下两排人，
教会只有两行人的，
大概二十人不多，不到，
都不到二十个人。
那时候我跟李道宏牧师，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
那时候我和李道宏牧师一起在神面前祷告，
我们求神复兴这个家，
我们求神复兴这个家，
我们跟神求十对夫妇来到这当中一起服侍，
我们同神求十对夫妇来到这个教会一起服侍，
我们求神至少把前面这一部分的椅子坐满，
我们求神最低限度将前面那些椅子坐满人。
在后来的五年当中，
后来的五年当中，
感谢神真是听了我们的祷告，
感谢神听到我们的祷告，
他一对一对的夫妇带到我们当中，
一对一对的夫妇带到我们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跟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也把我们的意向告诉他们，
我们将我们的意向讲给他们听。
五年前当我领受呼召邀请来到这个西北教会的时候，
五年前当我接到邀请来到西北教会的时候，
我刚讲几年？
五年。
哦，没有，
好像不是
两年，三年前，我来就是这种，就是。对不起，我也知道讲错了。在三年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三年前牧师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也是带着一个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的。
牧师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来到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聚会有六七十个人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聚会有六七十个人。
教会虽然被伤害了。
教会虽然被伤害。
但是因着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
但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共同的意象和目标。
是因为我们把这目标理想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将这个理想和目标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在一起共同心的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
我们一起在做神的事工。
一起做神的事工。
在那五年当中我们尝试了许多的活动。
我们五年当中尝试了很多的活动。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最有效的。
我们发觉一个最有效的。
就是在主日学里面忠心教导。
就在主日学里面忠心教导。
所以我教了在那边我一个人教了五年的主日学。
所以牧师一个人在这里教了五年的主日学。
在这个当中我们从就两三个人到二三十个人。
我们从两三个人到二三十个人。
今天神也祝福了我们教会不是吗？
今天神也都祝福我们教会不是吗？
你看我们教会我们在这边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你看看我们教会这么多弟兄姐妹。
真的走过了前面两个教会之后。
真的走过了前面两个教会之后。
来到西北教会我一直说我们真的是蒙福的教会。
来到西北教会我一直说我们是蒙福的教会。
菲利比教会也是蒙福的教会。
菲利比教会都是蒙福的教会。
但他在教会的合一上面有三个危机。
但是在教会合一上面有三个危机。
一个是在外在的威胁。
一个是外在的威胁。
第二个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有这个不是 真理的教导非真理的教导。
还有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些不是真理非真理的教导。
怎么讲错误真理的教导。
就是错误真理的教导。
第三个威胁威胁到教会合一就是他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纷争。
第三个呢合一呢就是他们弟兄姐妹之中有纷争。
以后我们都会慢慢看。
以后我们慢慢来看。
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我们教会这么蒙福因为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彼此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在这社区在这周围在神的国度里面发光作盐
所以呢我们的教会既然得到神这样蒙福希望我们大家呢同心合意同心努力一致呢去传扬这个福音
当耶稣在跟他那些门徒们说他们都要跟他一起要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
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一起跟我要行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
有些人离开了
有些人离开了
很多人离开了
很多人离开了
耶稣问他的身边的几个门徒说
耶稣问他身边的其他的几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走吗
你们都要走吗
彼得这时候对耶稣很坚定的回答说
彼得这个时候对耶稣很坚定的回答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谁
我们还跟谁呢
我想我们都是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的同路人
我们都是在十字架上面的同路人
不再有你跟我分彼此
不再分彼此你和我
让我们真是同心一起走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
让我们真的同心一起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
好不好我们在学习彼得一样
但我们学习彼得一样
我们大声的向主来做一个宣告
我们大声向主做一个宣告
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次好吧
大家来读这段经文一起好不好
来我们大声来念主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阿们阿们让我们记得这句话
让我们记得这句话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
是的耶稣基督你有永生之道复活在你生命在你复活也在你
主啊是你有永生之道复活在你生命在你
我们还要归从谁呢
我们还要归从谁呢
主啊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
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
让我们抬头仰望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抬头仰望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
放低自己的骄傲
放下自己的理想目标
放低自己的理想目标
为的是要跟随你
为着是要跟随你
给我们一颗彼此相爱的心
给我们一个彼此相爱的心
因着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在人世人面前做那美好的见证
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世人面前可以做美好的见证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好，我们一同起。